同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只要用好奇的心等候神迹来产生信心，这种信心不是圣经里面所要，圣经新约里面所提出来的要求，不是那个信心。所以呢，当这个多马说，我若看不见，我不是亲眼看见，亲手摸了再探进去擦擦抓他一把那个肉的洞，我就不能有信心。主说好，我也可以给你抓的，不是不可以，我也能给你摸的。多马来吧，摸吧，吓死他了。他现在马上就说，我的主，我的上帝，他看见他不敢摸了。耶稣基督这个可以准他摸，这个很特别的权利，你知道吗？因为玛利亚要摸他不给他摸啊，现在不得摸，那你探一探吧，你抓一抓吧，你要抓这个肉这里来，有一个特权给他了。以后呢，他说，我的主，我的上帝，这个是 compassion， one of the greatest compassion concerning Christianity。 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是神，这个 confession， 这个对基督的先这个任性呢、啊，这个虽然很简单的，是第一次把基督是主又是神连在一句话里面。从彼得在该撒利亚菲利比所讲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那个是两个很重要的，耶稣基督还没有升天以前门徒的相信的一个 confession。以后耶稣就讲一句很重要的话，那一句重要的话就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原理了。什么呢？你看见了我才信，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比你更有福气的。所以把信心建立在神迹好奇看见神的大能在信的上面，远远没有把信心建立在神启示的道路真理的上面的福气不能相比的。今天教会需要一个以真理以神的道的启示做根基的重建，把神的道很有 solid 很 systematic 就非常有系统和坚固的建立起来，那样的信心的信徒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所以我在呼吁你们中间应当兴起一些人来好注意这 doctrine 教义的问题，真理的问题，圣经很结实的问题教导下去，否则教会没有前途。有很多人只用好奇心，他们看了一些古里古外的事情，我信了，现在我信了。如果因好奇而来的，也会因不大好奇而去。正像美国人同阿拉伯做朋友，因为阿拉伯有油，油完了他就让他们好好在沙漠里面过孤单的原始生活，每个人会走。因油而来，要因没有油而去，因好奇而来，因不可好奇而去。奥古斯丁在1500多年以前早就呢发出一个很大的警告，在他的对神的话祷告里面有一句话说 God what they gain in their curiosity will they lose in their pride。 我读这句话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但我再看哦，我发现很大的奥秘。他们因好奇而到你面前来，他们所得着的要因他们的傲慢而失去。今天教育有多少的人认为他是 first class Christian？你说为什么？我梦过耶稣三次，在梦中抓过他胡须一次。你呢？你有没有梦过耶稣？你有没有见过他？你们没有？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我会这样，我会祷告会这样，我会讲方言，我会这些东西，这些是我亲身经历，所以我比你是更 first class Christian， 你懂不懂？耶稣基督说：“你看见才信，那没有看就信的比你更有福气了。哪一个更有福气？”我17岁奉献做传道人，17岁就开始讲道。我还没念神学以前，我已经讲了800多次的道理。怎么来的胆子我也不知道，但我没有讲方法，我真是那样做。而且我讲的时候呢，个个眼睛睁得大大，很特务的听，吸引得不得了。那引起我对神学教义的轻看，对神学老师的漠视，对神学生的不满意。我认为我不需要读神学，后来上帝把我打得半死，我才进去的。怎么打？打吗？给我生一场重病，重得不得了，我顺不下来。OK， 我不要谈那些，谈太多。我17岁开始奉献的时候，我就看很多传记。那么中国人 available 的那些传记，像宋章杰啦，什么这些东西， 孙大信传、宋大书啊，这些很吸引人的传记，因为里面有很多神奇奇事啊。中国人很兴趣这一类的。如果你要印书啊，也要印那个人家爱看的，才会把这个出版费拿回来，对不对？如果印那些人家不爱看的书，怎么会把那个钱拿回来呢？所以呢，所要选嘛，选的时候呢，当然呢，当时能够销路多的培林讲道机、故事一道机这些的东西，这是 Chinese available book， 这是中国教会的文库。我把它拿来看了，看看了，哇，很有兴趣。看完了有我下一个问号，为什么宋尚杰做梦见异象一大堆，我没有啊？我们有一个这个 presupposition， 就是某一些人的经历为什么不能 apply 到我身上来啊？所以我告诉，如果你做见见证，神怎么带领你，怎么样恩待你，可能你的造就性很小。为什么？因为那些人说我在遇到困难中间，为什么没有这样事？可是他怀疑神不要他。相反，你说你怎么样的困难，怎么样的失败中间，有血有肉的见证你的失败，有神的怜悯，你可能造就性很大。当然不能把这些完全绝对化，反正那个时候我就变成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妒忌。上帝啊，为什么你给宋尚杰做梦不给我等了，每天晚上等都不来，我等很久，祷告很久，盼望晚上，今天做梦吧，梦不到，再等再没有，从来没有。不但如此，孙大兵还会摸抱了，他祷告的一抱，把一只抱来，他摸摸，抱也不咬他，我怎么摸来摸去只有摸猫呢？奇怪啊，这些树林的伟人呢，他们实在伟大，他们经过这样多的经历，我什么都没有。我在听做见证的时候，许多基督徒说他梦见神启示，他这样启示那样启示，甚至有一个人做见证的时候，他出啊，我明天要决定生死，不知道是不是主你的旨意，如果是你的旨意，七点到八点之间下一场大雨好不好？因为那个时候不是雨季，你住过印尼，住过这个东南亚，你知道雨季的时候才有雨，没有雨季的不可能有雨的，不是雨季怎么会有雨？真的明天下了一场雨，所以他就说决定，主啊，你的旨意，我同他结婚。我也没有这样的事啊，也不大敢了、啊、所以我就怀疑到底是他们不对的，或者我不对，大概是我不对，他们那样好怎么会不对？后来在想，大概他也对，我也对。那么如果他对我也对，我怎么对发的呢？所以我就莫名其妙这一件的事情。我告诉你，我不敢评论别人，我等我后来做传道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什么经验可谈，也没有什么大病跟上帝医了，比如什么就见到什么梦，见到什么，没有什么经历可谈，我就多谈圣经的证明。我发现这个时代神要我多谈圣经的真理，把上帝的道完完的扎在人的心里面，向下扎根。所以我感谢上帝，神不给我太多那些经验。如果神给我一些个人经历的很多奇妙的事，我不讲奇怪的事，我感谢他。如果神不让我在那样的道路、那样的生活中间得到很多奇妙的带领，我也感谢他。我要告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真理比经验更要紧，大家说。如果有一个人到你教会里面讲很多他个人经历见证，你一定很感谢主，也得到很大的帮助。就在他还没有讲完，你就一直点头，点到不知其酸。感谢主，奇妙，很久没有听过，就感谢主，感谢主。我告诉你，那个人每次来都讲那些，有一天你总是也是摇，也是照样摇头，不过呢，从 vertical 变成 horizontal。相反，一个传道道理教会里面讲了枯燥的道理，你其实听来听听不懂，这做什么的？讲这些高言大志，我告诉你，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需要的那些东西比其他的更多。全本圣经，特别是新约，你看见所记载的教义问题多，或者所记载的那个人经历多？回答，你看罗马书，每一句都要你去想。你看加拉太书，你看希伯来书，你看多少那个把那经里面的原则性这个很仔细的分析一下，很深的需要思想那些枯燥的东西。什么叫做 best seller？ 最畅销的书。 如果一本书当代可以很畅销，第二代就不一定了，你懂？如果有一本书当代没有人，没有几个人看，再等再等，有一几个人在后来一代看的话，后来再看了，在历史中间几千年里面的总销量一定比当代的 bestseller 还更多，就是讲总销量，因为它传承历史，在历史中间继续不断。真正的真理，真正的价值，不是马上看见，乃是在地基有知音，万代有共鸣。大家说，地基有知音，万代有共鸣。真的，圣经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啊！每一个时代，没有一个人会对它产生厌烦。建立在神迹的上面，或者建立在道的上面，我们已经谈了一大段，现在我要提出一个财主同亚伯拉罕的对话。财主同亚伯拉罕的对话是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对不对？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做保姆，你的拉萨路在他怀中吗？亚伯拉罕做保姆是新约的时候特别有的恩赐，旧约我没有看到。那么当然那个亚伯拉罕的怀中是字义，不是真正的字义的意思，来表示在亚伯拉罕怀这个信心支付的范围里面。如果真的拉萨路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的话呢，那么我再来了，亚伯拉罕怀中就多一个人，拉萨路就扁了，你再来我就扁了，是不是？所以那个时候描写信心支付的范围在他的怀里面。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对话，这个对话呢是很奇妙的，这个对话呢只有发生过一次，记载在圣经里面。 The great dialogue between heaven and hell, The great dialogue between the saved and unsaved people concerning the methodology of evangelistic work。拉萨路静静的不讲话，享受安息。财主讲话，亚伯拉罕，我父啊。所以他呢有一个家庭的关系，我父亚伯拉罕啊，他是正统的以色列人的后代，但是呢现在他根本没有享受那个亚伯拉罕的肉在他的身上的事情，所以他现在呢已经在地狱里面，在阴间里面。他对亚伯拉罕说什么呢？我家里有五个兄弟，你要派拉撒路去传福音给他们，传给他们的时候呢他们一定会信。亚伯拉罕说，我为什么要叫拉撒路去？是不是已经有苏文峰了吗？已经有了林慈信吗？已经有了使徒巨勋，还有周大卫，还不够，还要到拉萨路去做什么？他说不懂的，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个奥秘，我有我的智慧是 original 的，就是呢你们平常传福音用这些人，苏文峰、常崇荣、周大卫、司徒巨星，讲来讲去呢血肉之体相同的，没有人产生信心。所以如果你叫一个死过再复活，告诉我死过啦，你还不听我的话，你死过了，那一定产生大果效，这是 most efficient evangelistic method。 亚伯拉罕对他说什么呢？亚伯拉罕说不能，先提到的是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你不能到我这里来，我不能在这里来，我和你都在这个已经死掉的范围里面，这个死掉的活人中间，我不愿意派他们去。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财主用他那个灭亡的智慧提出一件事情了，他说亚伯拉罕，不是啊，你一定要叫这个人去啊，死人的复活传福音很有果效的。亚伯拉罕不再同他多讨论，就用一个克服全门圣经的真理，建立信心的原理来做一个结论，这个比喻就结束了，耶稣就不再讲下去。我告诉你，他们有摩西的书不肯悔改，就是拉萨路从死里复活向他们传福音，他们一言不悔改。你看 no discussion conclusion，重不重啊？亚伯拉罕对他讲什么话呢？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用神迹作为建立信心的方法吗？不对，要用真理作为建立信心的方法，这才对。你明白我这个意思吗？所以那个 great dialogue between Abraham 从那个这个财主 the rich man 这两个人之间的那个 dialogue， 那意思不是他们论到一些事情，论到 methodology of evangelistic work。 怎样传福音，怎样建立信心。所以全本圣经给我们看见神是四平神迹的神，这个没问题的。但是呢，神所要建立的信心不是以神迹做基础，不是以好奇做动机的。神要建立的信心来自于他的启示 Revelation of God。 Only by the revelation of God that we come to know who God is. Only by the truth revealed by God we have the foundation of faith. 这是第二样的要求。所以第一，信是信，你信的不错，但是呢你却没有赦罪的救恩。所以神的存在，多一信仰的这个虽然不错， monotheism 被把神的存在当作威胁，这个信不是信就的要求。第二，信是信的，但这个信呢是因为神迹而信。耶稣说，我根本不把自己交出给你，你看着神迹信我同我什么关系呢？你的信要建立在真理的基础的上面。所以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只有这个神所启示的道，圣灵产生的信心，那个信心才是真知道神的开始。我怕到你今天呢听了这些话，会纠正一些你普通所领受的那些观念。第三样，信就圣经第三样错误的信心。好的，这种的信心呢，后来呢得到一个更严重的一个后果。这个很严重的可怕的后果是最高的权威自己宣布的，耶稣基督不但不被接受，也不接纳他们，或者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耶稣否定他们所做的一切了。那是什么呢？那是马太福音第七章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第十五节开始，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来到你们这里，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是一个 key， the key to discern the true and the false prophet。 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井地上岂能这葡萄呢？这里岂能这无花果呢？这样还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反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第二十节，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第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四节，大家都注意，二三，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收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之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个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话去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话不去行的，就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登山宝训的最后一段。登山宝训这基本上是提到伦理的问题。那登山宝训写到最后的时候提到，那一些呢在宗教里面有了一些侍奉现象而没有真正信仰的人，也是从伦理来鉴定他们的错误的信仰。那么在这里耶稣提出的这个教训呢，我看全本信六中间没有比这个更令那些曾经的侍奉上有份的人更战惊惧怕的。耶稣基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都进天国的，不是每一个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进天国。那么有一些人就引起一个问题了，那么岂不是呢圣经有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就不会称耶稣为主吗？一个被圣灵感动称耶稣为主的人，到底是一个得救的人不是一个得救的人？如果你注意这个 context， 前面所提到的是那些假先知的问题，你有没有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中间来？那么如果你是假先知，会不会奉耶稣的名呢？假先知很会奉主的名的。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真的先知奉主的名，对，奉主的名不等于真的先知，也对，你的圣经是假先知会奉主的名的。如果你注意看呢，现在有一些呢很野的 charismatic movement， 你看见很野的那些许多宗教的团体，他们甚至呢所预言奉主的名所说的预言许许多多是没有成就的。 很可怕。在印尼有一些说预言的人，他说上帝说你这一个老丈夫明天死了。哇，因为是说方言说预言，圣灵感动，所以他们快快去买棺材，一杯衣服弄得半死，买完了以后呢丈夫好了，棺材很难退回，家里有没有这种 storage 怎么办呢？有些人问我这样的预言怎么样呢，我说你看圣经吧，在生命记第十八章最后一句话说，如果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了预言却不成就，那是假先知，你不要怕他。我告诉你，唐崇荣讲到会不会讲错，回答会不会讲错，
会。
你们搭这个比八大变得更快。你对我会讲错有这么大的信心，你还来听我讲到，真是胆子不小。我问你，为什么你这样肯定唐崇荣会讲错啊？是 very good answer， 因为我是人，懂吗？但我如果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可以不可以讲错？因为耶和华是神啊。你看到这个分辨吗？这是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man and God。 神是不能错的，人是可以错。所以如果用耶和华的名，结果呢耶和华没有讲的，你讲的，你自己负责。哈，你负责啊，你讲的。好了，我很怕那些基督徒领受启示，很怕有些基督徒神启示我，昨天晚上上帝启示我，我听到这种话呢，我不受感动，我受激动。神昨天启示我，我说真的吗？他说感谢主，请了启示我，说写下来，把你的启示录下来，我们教会就多一本启示录。你听明白我的意思吗？启示录叫做启示录吗？把启示录下来叫做启示录吗？所以以后不要随便用这个词啦，啊，好。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这些人呢，他们是主啊主啊，耶稣基督说，当那日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奉你的名赶鬼吗？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在这里提到三件大事情，传道、赶鬼、行异能。大家说传道、赶鬼、行异能，或者说说预言 prophecy， 这一个传道或者带神传言，我们为主奉主的名赶了鬼，我们奉主的名为了主，我们行了许多异能。我明明告诉他，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所以有一些传道，有一些的侍奉，有一些工作的，有许多的那些自以为是基督徒，到最后的耶稣基督把最高的权威宣布出来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他不是。你听这三个的错误的信心，对真知道他，我们先从这个反面来看，你会不会感到很可怕吗？很可怕吗？一步一步越听越可怕，对不对？起先像 deist 自然神论的人，信神存在，但是没有赦罪的恩典。第二步，你信什么呢？你相信耶稣基督行神迹，你接受他，耶稣不把自己交给你，你甚至呢奉他的名也行了神迹，也真的行出来了啊，这个神力不小，在你身上真的可以表演了，传道了，不赶鬼了。那么这些人到底是真传道还是假传道的？我不是说反行异能的是假传道，反奉主名赶鬼的是假传道，我不是这样说。我告诉你，在假的传道、假的使徒、假的先知里面，也有那些奉主名赶鬼传道的假的。但如果你注意了，这些人怎么知道他假的？耶稣说从果子看出树来，从他们的果子可以认出他们来。在这个 context 里面，主对他们说，我除了不认识你们以后呢，有一句话的描写是什么？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作恶的人。所以这里所提到的就是信心没有真正的得信，那样的信不是神的，从神而来的。这提到从果子认识树，从他们的行为看出他们的生命。这里给我们看见作恶的人，他们一方面奉主的名做一些侍奉的工作，一方面是真正作恶的人，耶稣基督看清楚。 是，我再说呢，对于那些重生得救的人，信的重要性是不能忽略的。在当我们每次思想到信的时候，不要忘记那是神的恩。相反的，对没有得救的人，不要忘记行的重要性。神要因为他们所行的或善或恶来使他们受报。所以神的审判不是单单决定你为什么你不信。那些没有听过的人，也没有自以为信的人，神大有权柄说，因为你所做的事，我定你的罪。何况那些在恩典中间有份听过神的道，受过他的教，加入他的教会，甚至在他的传道工作有份的人，可能是你，可能是我。我告诉你，有的还要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抢去。那些连他所有的同没有的两句话就是矛盾的，没有的连他所有的到底看有没有啊？啊？没有的就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那个有就不是真正的有，那个有他自以为有的。我告诉你，在信的过程中有几个我们自由，我们已经有的，不是真的我们的，还要抢去，要给你清楚看见他本来就是没有的，都不能装的。所以呢，凭着他的果子认出他们来。哦，我从前听到这一段我吓死了。我不是说我现在不会吓，我是我刚起初听到这一段我很惧怕。神常常用一些使人感到惧怕谨慎的那种反射作用，把人带到一个能够靠着主保守的地步。我们是谁？我们的信心如何？保罗说总要查验你们的信心如何。你信上帝吗？你说我信，当然信。如果不信呢？因为很多事情不能解决，不如信比较简单，可以逃避很多人家的问嘛。信神存在嘛，是第一种。你信神存在，因为感谢上帝，上帝在我家里行的神迹，我信了。所以我现在不必多听道理，因为那些是理论，那些根本是不做边际的，没有用的理想的东西。要讲一些实际的东西吗？好，我告诉你，不是不讲实际的东西，在这里你看见了，恩、道、行，大家说，恩、道，所谓实际的，乃是你有真正的道所产生的信仰，从那里所结出来的果子，那是实际的，就是你的行为。我盼望我们有一天见到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不是听见这一句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得做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不是听见这句话，我们能听见主对我们说感谢，主对我们说你进来吧，主对我们说你的忠心是良善，是有见证的。感谢上帝，主愿意我们最后有真正的信仰，真正认识他，真正有基础的。请问你预备了没有？你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我们低头祷告。我是提到从信心的德行没有根本的表现，因为这是作恶的人，就证明他们根本没有信心，那个信根本不存在。那么所以呢，我最后用这个连他若由得这些产去，这个由他自以为有啊，不是这样。那么这些人怎么会行神迹的？这些人怎么会行异能的？这些人到底怎么样会赶鬼的？所以你就看见了，现象是很可怕的。在外表的现象上，甚至那些呢许多行邪术的人也会好像冒充一样的，甚至呢会利用主的名。所以呢，这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不单在善的这一方面存在，在恶的那边也存在，在恶的那边还会用主的名来做事。在印尼我就看见有一些牧师替人家交鬼的时候先奉耶稣的名，那是什么牧师我也不知道了啊。还有一些人用圣经节然后做那些与圣经完全相悖的东西，总有一天要显明出来。但是呢，这个行为是信心的一个表现，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雅各书第二章也提出来。还有什么问题吗？
刚刚提到说很多信徒很喜欢见证，他不喜欢对正道研究。那么这原因一方面，第一个是因为见证呢是 对初信来说容易了解，容易领受。第二个呢，也是啊，很多人需要知道怎么样把真理应用在实际的生活里面。那么这些见证有时候就是他见证怎么样从啊真理当中啊领受在生活当中。那么现在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些教义、把这些真理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应用出来，而知道说印证了我们的真理。
有一些教义能应用出来，有一些教义很难说用应用这两个字。比如说耶稣基督是神人二定的中保，这是一个教义，怎样应用在我们生活中间、比如说我这样神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怎样应用在我生活中间。所以刚才苏弟兄提的乃是我想代表有很多的人所要讲的话，不是单单他一个人，就是见证到底有什么地位。我们说呢，因为真理行在实际生活中间，就帮助初信的人。那我反过来问一个问题，有很多初信的人一生满注意那个见证见证见证见证，也不分辨那个见证是真是假，就是精力就吸引他，而没有再继续进入真理的时候，到底是不是那些见证实在是真理的运行、真理的实践，或者那些见证不过是一个好奇的东西？我是要问那个问题。我想刚才所提到的 curiosity and pride 的问题，那很多人就我要看那我就信。神不是不行神迹的神，神是行神迹的神，所以这一方面并没有废除这两方面啊。我这一方面是比这两方面更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信道从听到了基督，听到神基督的话来，那信仰的基础如果是真理的话，我如果是站在神的道的上面，我的信仰是很坚固的。如果我是因为从前见过神迹而信的，我的意思是这样，我祷告上帝医好了，我信了。第二次我在祷告不医好的时候，我的信就动摇，你明白吗？那换句话说，我的信是建立在那个而不是建立在真理上面，那个信是很危险。我的意思是这样。那么我刚才也提到了，有一些人对初信的人所做的信他们受感动，不过这个事情还包括一个危险，因为当他自己同样遭遇的时候，祷告不一定神照着给那个人的恩典来给他的时候，他就怀疑了神了。所以这种信心的本身不是以真理做基础，就不一定能真正建立信仰，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行的神迹是真的，约翰福音第二章所行的神迹是真的，所以他们是对真正的神迹显现以后所发生的信心。可这个信心的本身耶稣基督不交出给他们，那严重的事情你就看见了，因为这些人对真理的认识没有，当然你对神迹的承认不能代替对真理的认识。我的看法，我个人的家，我的母亲也是因为我一个哥哥很奇妙的意志呢，后来才到礼拜堂来，这些都是，但这个不是信心的基础，这是把人带到信心的几个方法之一，神用各样的方法把人带到比较近的可能性里面去，但不是信心的基础。我这里提到有真理做基础的信仰不同的地方。还有什么问题？
刚刚提到就是第三种信仰，那就是讲说通过知道他们知道
我知道一个在大谈被圣灵充满，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影响也弄乱了好多教会的一个大运动家，在东方，我就讲就是在印尼某一个城市，他不讲中文，用印尼文。这个人就到处树林到一个地步，人家要见他，他说我要祷告，是不是神要我见你？树林，我这个是扩点扩到那个地方。那么这个人呢，人家说唐先生你是这样神用你，他神也很用他，我盼望你们两个人见面。我说我一直没有感到有负担见这个人，因为对他呢，我实在没有感觉到是神用他的什么，因为他的宗教很多圣经的原则不一样，所以我不认为我很需要见他。我这样说，如果神有一天安排我见他也好，但我不感觉到很需要见他。这个影响一些青年，那些青年人呢，后来在某一个神学院里面，不是我们那个神学，在某一个神学院里面，忽然间七个同学三天不上课，教务主任把他叫来说：“为什么你不上课？圣灵感动我们，这三天不可以上课。”以后呢，过几天他们来上课，圣灵感动我们，今天要上课。那个教学校的老师没办法，我的教务主任就说：“圣灵感动我，把你们开除掉。”他就开除了。那么这一个人呢，影响大的不了，有一个教会就一个长老会分裂出来，因为那个长老没有圣灵， 那么教会里面的没有圣灵的，没有根系，没有这个方言，没有什么，就分裂出来，分裂出来，他就组织这个很多的人用那个录音带产生一个大的运动，所以这个录音带就传到这个贾卡巴、班东、梭罗、乔治，整个岛啊，许多的教会都受很大的分裂，但对他来说是运动很大的开展。大家以为他是神的重要仆人。前年呢，这一个人说圣灵感动他和他的太太离婚，去娶别人的太太做妻子，所以这样就看出来，脖子你看出树，你明白我意思？圣灵怎么会感动一个人去同他的好好的太太离婚，去娶别人的妻子？他太太很爱很好，所以就看出来，脖子看出来。
那我的问题也在这里，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在这段时间的时候，这个是
我再说，不要因为运动的开展，不要因为特别大某种现象的吸引，也不要因为人多你觉得他讲的一定对。如果你们不要从教义好好打基础，我告诉你，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可以做很违背知识的事情。我讲过，北美洲的查经班不是太好的现象，第一没有教会观念，第二没有神学基础，第三解经的时候是随圣灵引导，你圣灵感动，我圣灵感动，我看法这样一摆出来，两个灵的感动不一样。哇，很多人说哇，北美传统上大大工作什么，我就很多看法和别人不一样，我很多看法别人过了五年四年慢慢想讲清楚。哦，那个时候我很痛苦的提到一些和别人不同看法。在台湾我大声呼喊1970年一定要不成就，那个时候是一个破潮流，一个很难被接受的一个思想，因为他们说杜神学的很多没有好果子。那么你看，有些没有杜神学被神大大重用，我告诉你，没有念神学被神大大重用的人，到了某一个阶段就不能再前进。你听懂这句话？不可能再前进。等到大家对神的道教义更清楚认识的，发现出他们这样浮浅的时候，他也不能再前进，毁掉他自己了。那么所谓从前人很多了什么，那算什么？耶稣在世界上的多少人，是不是不是后来上十字架的几个人到十字架下面群众，哎呀 I can call it sometime nothing， 有一个时候群众是 nothing， 我不是说所有的群众都是 nothing， 我现在是对一群群众讲话。真理很要紧，教义很要紧，神圣的信仰很要紧，我们圣经沿着那些解经很要紧，这些东西我一直讲一直讲，不很多人就不每一个人都在解经啊，每一个人都要一套的真理，怎么办呢？OK， 我这个礼拜里面会列出一个单出来，把一些重要的解经书、神学书、教育的书籍列出来，盼望很多查经班能够有整理一套的图书馆。我就不要你就跟唐崇荣走，你懂吗？我说你们跟我走，我是很有限的，所以我尽量在传道界里面看得比别人更广。有没有做到不知道，我要了啊！我尽量用这样更广的眼光来解决对圣经的处理，更广的、更多、更丰富的去发展神的话里面那个奥义，把它显明出来。但如果你跟我走，你怎么广也只能像我那样窄。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相信神也在别人身上有许多的成就呢？所以在教会历史中间，神每一个时代有一些引导，有路线。如果你先把那些东西当作没有价值，你就先限制自己，不可能从你所听看的人身上得到一些东西，这是一种反果效，你明白我的意思？为了这个缘故，如果我们只读一些几个我们特别佩服的人的书，我们怎么样弄也是把自己限制。等一等，还没讲完。所以有一些人他从来不看别人的书，只看圣经。所以在神学院里面有两种神学院，一种神学院是博览群书，然后呢你去发挥那一；另外一种神学院完全不看书。从前中国就有几个这样的神学院，我不讲名字。他们说你真的一杯奖章吗？不必看书，一个贵的贵神龙、贵剑，一个贵剑，一支笔，
从一本圣经一个步子，把你要讲的道理几十遍的那一段圣经读读读，以后圣灵就光照你，就写下来，祷告祷告，再看看再写再写再祷告，再有奖章就出来，很吸引人，而且很造就人，是两种训练。那么这种人啊，他说我不看什么书都不看，我直接从神领受，领受了以后呢，这么宝贵，我就要问他，那你这样宝贵的亮光是你自己与神交通这么久得到的，宝贵的不得了，不留下来不是很可惜吗？所以我盼望你写成书，你不要看别人的书，那你得到的很宝贵，写成书别人看你的书，那你还听不懂？因为圣经是神的嘛，书是人的嘛，别人的书是别人的，那你写的书是不是 是人的或者是什么？这个是没有逻辑的话。前不久我听了传道人说这个时代没有到，我一听了我觉得这个人头脑实在太差了，如果没有道你讲的是不是道？如果别人讲的全部不是道，你今天讲的这一篇是道，这个时代就因为你的存在就有了道。很多传道人头脑没有好想象的逻辑差得不得了，很好笑，实在很好笑啊！你们查经班就受几个那个不要好好应用思想的传道的影响，所以查经班的领袖好好打开你的眼睛，好好从那个伟大的教育基础下手去建立整个信仰的系统。哎，对不起，他先。哦，不，不是，如果一个人年纪很大，没有机会读到那些伟大的书了、教育的问题了什么，那是不是他们就没有进步？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呢，一个人如果他能听到的真理只有一句话的话，如果真的那句话是神来的，那一句话可能就变成建立他比我们听了很多啊，比如建立的信心更大的信心。早上我提了，亚伯拉罕没有看过马太福音，亚伯拉罕没有新旧约全书。但神对他讲一句他就有一句的反应，对他两句他有两句的反应，那个话虽然不多，但那几句话还是真理，作为他信仰的基础。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建立在神对他讲的话和应许的上面，那个就是他有真理的信心，不是无真理的，那就是他的信心。那么那个大小不要紧，我做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小，这个小哪一个大？低头哦，哪一个大？二大是不是呢？ OK，对，一在这里，二在这里，啊，对，一的这个弧度，二的这个弧哪一个大？一有大小小弧，二有小小大弧，你明白这意思？有一个人听到听了这么多，信心这么大，有人听了到底一点点信心这么大，因为他那个 attention 对那个所听的到底那个信心到那个地方，从这里看能看得见。亚伯拉罕领受的启示比我们早得多，但他信心比我们大得多。最后一个问题，
无论你把失败的
你是不是第三种，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应该不是啊，不是，很危险，很危险。我曾经想如果我是怎么办，虽然我心里知道我不是，但我这个想也会帮助使我更罪的不是。神给我们里面的肉身里面有一种神经的反射弧作用，所以你从高楼看下去，很怕跌下去，那个怕跌会帮助你不跌，大家说怕跌会帮助你不跌，那个使你怕跌而产生不跌的后果，那种境界性的经文圣经多得不得了，特别是希伯来书第六章和第四章，那是神借着保守人的方法之一，是这样。所以有时候圣经这些境界我们听了，你有的还要嫁给他，你有真正的生命，有敬畏，这些境界使你更敬畏。如果你没有敬畏的心，那么这些境界呢，根本你也不会怕，那么你就根本更没有。是哪一点？我们就听到这些，还有别的机会。我们晚上的聚会是七点开始讲道，这个更改来不及通知全世界的人，所以只有在宿舍里面的人知道，那些世界各方神差遣来听到的人，你们已经来了，去告诉那些世界各方可能被神差遣来的人吧。 今天有哪一个人是外面的弟兄们不住在里面来听到的？请举手，请举手。你看何等科目真理，手放下来。如果你们明天还要从世界各方来，那么请你按照世界各地时间调整，来到这里的时候是7点整。我们站起来祷告。师弟兄带领我们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当我们越认识你的话语，当我们越领受你的真理，我们就发现自己的何等的渺小和有限。但我们也感谢你，当我们知道自己的渺小有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向你支取那更丰盛的恩典。
是的，
主，我们醒他们自己在你的真道上实在是何等的不够长进。我们就求你借着今天晚上的信息，